欢迎来到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的来源素材是来自科技巨头 Google 的一本内部实战手册。
没错，就是那本很有名的 Google 的软体工程。
对，而且我们今天要特别聚焦在里面极具启发性的第七章，叫做度量工程效率。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带你一起来探讨这家极度强调数据驱动的公司，他们到底是怎么去衡量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东西，
也就是人类的生产力。这真的是个大难题，
真的，而且希望能从中找出一些就是能立刻应用在你我工作中的实用智慧。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直觉嘛，假设你的业务现在正在蓬勃发展，然后你决定把工程团队的人数直接增加一倍，
老板通常会预期产出也跟着翻倍。
对对对，很自然的预期嘛。但现实中这通常根本不会发生啊。
确实如此，因为当你组织的规模呈线性增长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沟通成本，它其实是呈二次曲线在暴增的。
哇，二次曲线听起来就很可怕。
是啊，因为你每增加一个人，团队内部需要去同步资讯啦、开会啦、协调的那些节点，它都是几何级数在增加的。
就是所谓的人多嘴杂反而做不了事。
没错，所以 Google 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要解决这种扩展上的困境，你单纯的去无止境加人是行不通的。真正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怎么提高每一个个体的生产效率。
嗯，合理。
然后为了这个，他们甚至组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专门研究团队，里面不只有软体工程师哦，
还有谁？
还包含了认知心理学家，甚至是行为经济学家。
等一下，找社会科学家来解决写程式的问题，这点确实蛮有意思的。
对啊，这就说明了他们其实把软体工程看作是一项极度复杂的人类活动，而不仅仅只是机器码的产出而已。
原来如此。那既然目标是要提升效率，直觉上第一步应该就是去测量，对吧？因为管理学不是常说什么无法衡量就无法管理吗？
这是大家最常讲的。但这份素材其实提出了一个蛮反直觉的观点，就是在我们急着去捞数据之前啊，必须先进行所谓的分类与评估，英文叫 triage。
分类与评估
意思就是说，你要先搞清楚有些东西根本就不该被测量。
哈？为什么不该测量？有数据不是比较好吗？
这是很多企业在推行那种数据化管理的时候最常踩的坑。因为 Google 的团队非常明确的指出，测量本身是极度昂贵的。
昂贵啊？是指买软体很贵吗？
不只是钱，你还要投入人力去设计问卷啊，去串接那个系统日志，然后还要有人分析数据，这些都会严重拖慢组织原本的运作节奏。
哦，对，填问卷超花时间的。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员工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测量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模式就会发生改变。
啊，这就像是那个
霍桑效应。对，所以在启动任何测量专案之前，你必须先面临一个灵魂拷问。
什么灵魂拷问？
就是啊，这个指标真的值得我们花费这么多成本去追踪吗？
这让我想到一个生活中的例子。这就像是你花了大把钞票买了一只最新款的超强智慧手表，然后每天在那边精确测量自己的心率啊、步数啊，还看睡眠品质，
结果每天还是熬夜吃盐素鸡。
对对对，如果你根本没有打算要改变熬夜或吃垃圾食物的习惯，这些精美的图表它就只是一个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浮夸指标，也就是 vanity metric 嘛。
没错，
你测量了，可是你没有后续行动，那这个测量本身就毫无意义啊，还浪费手表的钱。
这个比喻把核心概念抓得非常准。所以在素材里面， Google 研究团队就有列出几个不值得测量的具体情境。
哦，比如说什么情况？
第一种就是决策者早就有了强烈的先入为主观念，不管你数据最终捞出来呈现什么样貌，他都不打算改变心意。
这种老板超多的啊，那真的不用测了，测了也是白测。
对，直接省下力气。第二种情况是专案的死线已经迫在眉睫了，团队根本没有余裕去承担改变工具或流程的成本。
哎， 下礼拜就要交件了，你现在跟我说要导入新系统测量效率，
对，只会引发暴动而已。那最后一种情况呢，则是测量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给早就决定要执行的政策背书，
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嘛。
没错，在这些情况下，研究团队会直接建议别浪费时间测量了，因为没有意义。
了解。书中好像提到了一个很具体的内部案例，就是 Google 的那个可读性，英文叫 readability 的流程，对吧？
对，这个案例非常经典。
我们稍微帮听众补充一下背景好了。这是一个要求工程师必须花费大量时间互相去审查程式码风格跟架构，然后为了获得某种可读性认证的一套制度。
是的。想必这种要花费大量资深工程师工时的流程，在公司内部一定引发了不少反弹吧。我猜一定有人觉得这根本是老鸟在刁难菜鸟的繁文缛节。
你猜的完全正确，这在当时真的是个争议极大的痛点。很多工程师抱怨这根本是一个古老的自欺欺人仪式。
哇，我骂得很难听哎。
对啊，所以管理这个流程的那个语言团队，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于是他们就找上了研究团队，希望能透过测量来证明这个流程是有价值的。
那研究团队就帮他们量了吗？
没有，研究团队没有马上答应帮忙捞数据，而是先问了语言团队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灵魂拷问。
没错。他们问说，如果我们耗费资源测量出来的结果是负面的，你们会怎么做？
哇，这很犀利耶。我猜多数团队遇到这种问题，大概会摸摸鼻子说，那就把报告压下来，不要公开，或者找个借口说数据不够全面之类的吧。
一般人是这样，没错。但语言团队给出了一个非常有魄力的承诺。
他们说什么？
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测量结果证明这个流程的成本大于效益，或者效益微乎其微的话，他们会直接废除这个行之有年的可读性流程。
直接废除，这么硬核？
对，正是因为这个愿意依据数据来采取极端行动的承诺，才让这场超级昂贵的测量有了推进的价值。
所以前提真的是愿意被数据改变决策。好，那我们假设现在通过了评估，确认某件事情真的值得测量了，接下来的挑战应该就是，哎，要测量什么了吧？
没错，这一步也是超容易踩坑的。
这就带出了书里面提到的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叫做路灯效应 （street light effect）。
对，路灯效应，意思也就是说，因为路灯底下比较亮，所以我们只在路灯底下就找我们遗失的钥匙。即使你的钥匙根本就不是掉在那里。
完全正确，因为那里最容易找嘛。在软体工程界最经典的路灯效应，就是用程式码行数来衡量生产力。
哦、oh, ，lines of code， 简称 LOC， 对吧？
对。为什么大家爱用这个？因为这个数据太容易从系统后台取得啦，跑个报表就出来了。
对啊，老板最喜欢看这种数字了。
但这超级有问题。就像电脑科学先驱 Astrid Dijkstra 曾经批评过的，我们根本不该把程式码行数看作是生产出来的行数。
不然是什么？
应该视为花费掉的行数。
哇，花费掉的行数，这个逻辑很通透哎。确实，写出那种冗长复杂的程式码，根本不代表你生产力高，反而可能是一种浪费嘛。越简洁的程式码反而越难写啊。
就是这样。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啦，人类的天性就是会去挑那种最容易取得的软柿子来吃，也就是拿现成的数据来交叉。
对啊，特别是在面对主管一直逼着要 KPI 的压力下。那素材里面有提到 Google 到底是怎么建立机制的来抵抗这种随便拿个数据充数的诱惑吗？
为了对抗这种惰性，他们强制引入了一套名为 GSM 的框架。
GSM是手机通讯那个吗？
不是不是，这是三个英文单字的缩写，分别代表 goals， 也就是目标， signals， 讯号，以及 metrics， 指标。
目标、讯号、指标。
这套框架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建立指标的可追溯性，确保你最终测量的数字真的能够回推到你最初想要解决的问题。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漏斗式的推导过程。那我们能不能用刚刚那个可读性流程的例子来实际跑一次这个 GSM 框架？我想看看它是怎么从一个抽象的概念落地变成具体的数字的。
没问题。第一步是设定 goals， 目标，就是你希望达成的最终结果。而且在这个阶段呢，你要非常小心。
小心什么？
你必须克制住谈论测量方式的冲动，完全不能提数据。
哦，纯粹谈理想就对了。
对，对于可读性流程，其中一个核心目标可能就是工程师能够因为参与了这个流程，写出更高质量的程式码。
好，这个目标很明确，但确实不具备可操作性。那下一步的 signals， 也就是讯号，它的作用是什么？
讯号是在问我们如何才能得知目标正在被达成。
听起来有点悬呢。
其实就是它是我们想要测量的一种状态，即便它在现实中未必能立刻被精确量化。
可以举个例子吗？
延续刚刚的目标，讯号就可以设定为获得可读性认证的工程师主观上认为自己的程式码品质比还没获得认证的时候更好。
哦，我懂了。讯号其实就是目标在现实世界中投射出来的影子。但你说主观认为更好，这个还是很难放进 Excel 试算表里面去算呢、啊。所以这才推导到最后一步的 Metrics， 也就是指标，对吧？
没错，指标就是讯号的实体代理人，是我们实际上真的能去测量并且记录下来的数字。
那在这个例子里，指标会变成了什么？
指标就会变成在年度内部调查当中对自己程式码品质给予高分评价的工程师比例。
哇，比例，这个就有确切数字了。
对，透过这种由上而下的严格推导，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必须在一开始就同意这整套逻辑链。
这种做法确实能防堵一个很常见的职场怪象，也就是常常会有主管看到初步数据不如预期，他就随便换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指标来报喜不报忧。
没错，俗称的指标蔓延或是指标偏差。
但因为在 GSM 框架下，你如果要换指标，你就必须回头去解释为什么这个新指标更能反映最初的讯号跟目标，这难度就高很多了。
完全正确。不过其实这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假设我们的目标就是只是单一的提升程式码审查速度，如果我极端一点，我直接
完全取消程式码审查机制，
对，速度绝对会变成全公司第一快。
但产品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就全面大当机崩溃了吧？
没错，这就是你点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盲点。单一指标的优化往往会导致系统性的灾难，因为生产力从来就不是一条单行道。
它牵涉到很多互相拉扯的变数嘛。
对，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为了追求速度而牺牲品质的悲剧，Google 研究团队又提出了另一个用来平衡视角的五角框架，叫做 Quants。
Quants 这个缩写听起来蛮有气势的，这五个字母分别涵盖了哪些维度的考量啊？
它刚好是五个面向的缩写。第一是 Q， Quality， 也就是程式码的质量。
嗯，品质最基本。
第二是 A， Attention， 工程师的关注度，也就是他们是不是能够保持专注，很容易进入那个心流状态，还是说经常被系统通知给打断。
哦，这个很重要，被打断真的很烦。那 N 呢？
第三个原本是 I 了， Intellectual Complexity， 知识复杂性与认知负荷，也就是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耗费你多少脑力，为了凑字变成了 N。
哈，硬凑的。那 T 呢？
第四是 T 或是 Velocity，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节奏与速度。
速度终于出现了。
对，最后是 S，Satisfaction， 满意度，这关乎工程师是不是对现有的工具感到顺手，以及他们有没有面临职业倦怠。
哇，这真的把生产力这个词整个给立体化了。所以回到那个被大家抱怨很花时间的可读性审查流程，他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不能只盯着 tempo， 也就是速度看。
没错，不能只看它拖慢了多少开发节奏，
还必须同时去衡量它是不是提升了 quality， 质量，以及在那个 intellectual complexity， 知识传承上的贡献，对吧？
对的，因为这本质上也是资深工程师在指导资浅工程师的过程嘛。
如果不把这五个维度摊开来一起看，真的很容易就会做出那种挖东墙补西墙的错误决策。
这就是 Quant 框架真的价值所在。但其实有了 GSM 确认指标，也有了 Quant 确保视野全面，我们还会面临一个更深层的挑战。
还要挑战呢？
对，在科技业，大家往往有一种迷信，认为只要系统后台的 log， 也就是日志，记录的够详细，我们就能掌握一切的真相。很多人认为客观的数字永远胜过人类的主观感受。
哦，这很符合工程师的思维模式啊。毕竟系统日志不会说谎嘛，人还会有记忆偏差什么的。但听你的语气，这份素材似乎对纯粹的定量数据提出了质疑。
书里面分享了一个非常生动，而且我觉得超级有启发性的案例。
哦，说来听听。
当时团队试图去测量工程师的平均建立延迟时间，也就是 build latency。简单来说，就是每次编译程式码，工程师需要等待系统跑多久。
这个应该很好量吧？
是啊，他们就去捞了系统后台的定量日志，结果数字显示，这个建立程序不仅非常频繁地在启动，而且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那如果单看这些日志数字，管理层大概会气疯吧？一定会惊呼说，天哪，我们的工程师每天都在电脑前面苦苦等待编译，浪费超多时间，我们必须立刻投入几百万美元去优化这个延迟。
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论，对吧？
但既然你都这样铺陈了，事情的真相显然不是这样。
对，研究团队没有完全轻信日志的数字，他们导入了一种叫做经验抽样研究的定性调查方法。
经验抽样研究听起来很学术，具体是怎么做的？
简单来说，就是在工程师的电脑正在进行建立任务的时候，系统会突然随机跳出一个极短的问卷，打断他们。
哇，这听起来超烦的。
对，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正在等系统编译吗？你现在感受如何？结果出乎意料，许多工程师的回复竟然是，我根本没有在等啊。
啊？系统明明在全速运转编译，人却没有在等，这中间是产生了什么落差？
原来许多的建立程序是由自动化工具在背景默默执行的，或者是说工程师在下达编译指令之后就转头去处理其他任务，或是去喝杯咖啡了。
啊，原来如此。
所以这些系统运作的时间并没有真正阻碍到工程师当下的工作流，对人类来说，这根本就不构成一种等待的体验。
这个案例真的很震撼呢，它证明了即便是在 Google 这样极度追求数据驱动的环境里，人类的主观感受，或者我们常说的意识资料 anecdata， 依然具备不可取代的价值。
完全不可取代。系统日志只能告诉你机器在做什么，但只有定性调查能告诉你人类正在经历什么。
所以如果他们当时盲目相信日志的话，就会把庞大的预算直接砸在一个对员工来说根本没有痛感的后台优化上。
没错，因此 Google 研究团队总结出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黄金法则。
嗯，什么法则？
就是当定量指标，像是日志里的客观数字，和定性指标，像是问卷里的主观感受，出现分歧的时候，通常是因为定量指标抓错了东西。
原来是数据抓错了，而不是人的感觉错了。
对，所以在可读性流程的最终评估里面，他们并没有偏废任何一方，他们结合了捕捉即时感受的短期问卷，还有宏观的季度大规模调查，最后再加上精细的系统后台日志，
将主观与客观交叉比对。
没错，这样才描绘出真正的全貌。
这才是真正严谨的分析态度啊。那么那场攸关可读性流程存亡的测量，最终的判决到底是什么？这个流程最后是被语言团队废除了，还是存活下来了？
它不仅存活下来了，而且测量结果还强而有力地证明了它的价值。
真的假的？大家不是原本都在抱怨吗？
数据清晰地显示，那些拥有可读性认证的工程师，因为对架构更熟悉，他们送出程式码的速度反而更快。
哇，速度反而变快了。
对，而且整体的程式码品质也更高。更让人意外的是，在满意度的调查中，工程师们普遍认为，
自己在争取这个认证的过程中，确实学到了非常宝贵的知识。
所以抱怨归抱怨，身体还是蛮诚实的嘛。听起来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就只是证明了现状是合理的啊。他没有根据这些庞大的调查数据做出什么具体的改变吗？
你问到重点了，这就是整个行动中最具启发性的一环。虽然流程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但语言团队没有忽视问卷中搜集到的那些抱怨。
嗯，他们怎么做？
他们仔细分析了让工程师感到痛苦的环节，然后据此去优化了审查系统的界面跟工具，让原本繁琐的步骤变得更流畅。
这真的呼应了书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耶，改变必须是 tool driven 的。
对，非常重要。
如果你发现了流程中的问题，光靠主管发布个备忘录，或是办几场教育训练呼吁大家改变习惯，那效果通常都很差了，
几乎没效啦。
对啊，你必须把期望的改变直接内建到团队每天使用的工具里面。如果系统本身的设计就是在增加摩擦力，你不能指望员工靠着意志力去克服它。
没错，人类的天性就是会去走阻力最小的路。如果你工具设计的当正确的行为就会自然发生。反过来说，再多的宣导也抵不过一个超难用的界面。
真的。透过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看到了一家顶尖科技公司是怎么用 Triage 的概念挡掉不必要的测量浪费，然后用 JSON 框架确保指标不会走偏，接着用 QANTS 提醒我们生产力是多维度的权衡，最后还展示了人类主观感受是如何去修正客观数据的盲点。
这些概念其实绝对不限于软体工程哦，任何需要管理团队的人一定都能从里面获益。
切实如此，而且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检视自身工作环境的机器。在节目的最后，请试着回想一下，在你目前的公司里面，用来评估团队绩效或是你个人考绩的那些 KPI。
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他们是真的经过了严谨推导，反映了像 QNTS 那样全方位的价值观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只是某个管理阶层为了方便交差，在路灯底下找钥匙所设立的浮华指标呢？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其实素材的注脚里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就是说一旦生产力指标被直接拿来当做个人的绩效考核标准的时候，员工很快就会学会如何去玩弄数字。
Game the Matrix 哇，大家都很会。
对啊，这时候这些指标就彻底失去了改善组织运作的意义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每天都在为了一个设计不良的指标而疲于奔命，或许是时候用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观念去温和地挑战一下现状了。下次当有人拿着一份冰冷的数据报表要求你优化某个东西的时候，别急着行动，先问问我们一开始到底为什么要量它。
感谢你参与这次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